大家好，我们一个月没有见了那这个聚会真的很重要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恩典特别我这次到台湾去的时候呢首先很感谢各位为我祷告。那在那个地方我领受的恩典特别我在讲有关这个情感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今天就也得到感动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想妇女聚会特别要在这个方面教导我们姐妹们也弟兄们姐妹弟兄都有情感。各位，各位懂什么是情感吗？你的 emotions 有些人的情感呢，各位你看比较丰富很容易哭。容易笑亲和力很强触动力很强当然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闷的很开心很喜欢跟你沟通。那有一些人呢你就感觉他他比较理性他没有这么多情感的表达然后你就说这个人好像木头一样这个人没有情感这样讲是错的那这样讲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感我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能够喜怒哀乐的一个性情从这个 emotion 情感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 feelings 那重点是我们怎么用这个情感是很重要那么有一些人呢我是发现他们情感泛滥情感泛滥的人呢没有思考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没有祷告就看什么不如意就发脾气不开心先激动情绪化那这样的人呢只要你现在讲的东西跟他是不相称的他不能想他不能静下来想有些人是就是这样的情感泛滥那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慢慢就会受他的情感控制了那么很快的他情感怎样他的思想就怎样所以有些人说他的 heart over the head 有些人是这样讲那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的问题是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那比如说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表达我们表达我们的爱意我们的关怀对不对那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有给他们力量的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疼爱也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原则我们很肯定的时候各位有没有一个情感各位你发现你在用一个情感来跟他说话或者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表示出从我们的情感表示出我们很尊重他们有吗我们跟人在一起的很尊重你跟我是一样的不管我是牧师你是会友那也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我是这样认为我们跟姐妹在一起就我的情感是比较温柔一点温顺一点不像在台上打仗这样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我跟各位讲我跟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的情感是比较少流露但是也是有但是我是比较客观一点各位会感觉得到所以这个情感呢是要表达的有时候我也跟各位说过嘛有时候我们跟人说话我们的语气占70%内容占30%这个是当然心理学所讲的但是这个有它的有一些真实的地方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我们同工们说你们要跟人讲比较重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放轻你的情感那块比如说你要顺服你要顺服这样讲不能你要顺服或者有时候你很迫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顺服有这样的用你的情感来说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情感如果我们懂得使用那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是会有时候带给人力量对不对你可以给一个人顺服的力量你安慰他但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不懂得用情感的时候 反而是会拿走人的力量，叫人失去力量，对不对？各位，最叫人失去力量的是什么？你们问，就是人的埋怨，对不对？你跟一个很厉害埋怨的人在一起，哎呀，天天埋怨你，天天埋怨，哎呀，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是人埋怨的时候啊，你会照着他要的给他做，对不对？啊，我给你做，给你做。但是呢，过后你会发现，你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所以你自己也不愿意啊，做给他，他还有埋怨啊，所以呢，他埋怨的人也是自己越来越失去力量，越来越被他的情感控制。那旁边听他埋怨的人也是受他使唤，这样，所以两败俱伤啊。你们会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情感的东西由上帝给我们啊，特别的重要，我们要懂得怎么使用，来叫旁边的人受益，也自己受益。所以还有什么？刚才我说什么？有些人不懂得，有些人是情感泛滥。第二，有些人不懂得表达他的情感。还有一种人是一直要满足他的情感。你只要满足，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我只要开心，我要自由，我要感觉被爱。各位有没有听这样的人说话？那各位，当然你要开心、自由喜乐被爱，这是上帝都愿意的，对不对？但是很重要是，你用什么知道你开心？你用什么来断定你自由？如果你用你的情感来断定，哦，我感觉我很自由，我感觉我现在很开心，我是开心了。那我跟各位说，你这个开心自由很快会改变的，因为你的情感是很快改变的，你受到环境的影响，你马上就改变了。那你就发现，哎，我刚刚有的那个自由、平安、喜乐不见了。所以呢，我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人呢，我们错认真自由，我们错认了那个真喜乐。为什么呢？我们只有用情感来断定我自由吗？我喜乐吗？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人现在，我说涌进教会里面的释放啊、医治啊，我主日还是门徒培训，我就说啊，哭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哭一场。那其实这些动作、这些方法是只有满足情感，根本没有给人很实质上的满足哦。The real substance， 实质上的满足。那这种东西你做多了之后呢，这个情感慢慢就畸形了，或者就不正常脆弱，越来越脆弱。各位知道吗？那所以我问各位，各位你的情感受满足需要吗？维尼需要吗？对不对？有谁这里说你的情感不需要受满足的？没有，对不对？但是我现在问各位，你的情感怎么受满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过？我们都想开心，都想自由啊！但是你的这个情感是怎么受满足？各位注意听这句话啊！当你很正确的使用它的时候。很重要是你是正确的使用它，这个情感是一个工具，对不对？你正确的使用它，它越得满足啊！你按着神的旨意，这觉得旨意是这样了，我现在有点累，我有点不想来聚会，主的旨意叫你到聚会，你去，对不对？慢慢你的情感就满足了，满足了，很奇妙的，该做的你做了。然后呢，有时候情感有失控的时候呢，你就有点轻蔑，很生气了。你不要放纵你的情感，你节制不要跟着你的情感发脾气，这样很奇妙的，慢慢慢慢，哎，你就好起来了，这个情感就会满足的。所以很多的人呢是要从外界得满足但是其实呢，你这个情感要怎么用在你面对神，神叫你做的你做，对不对？所以诗人呢，大卫他也是用情感仰望主，对不对？仰望主，祷告，然后遵行主。那这些方面呢，自动的，你不用去满足，要特意去想什么方法来满足他。主是你的喜乐了，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呢，其实你做什么都能享受。那一步一步，那你的情感慢慢那些被调整、归正，然后得到满足。很多人是不明白这一点我跟各位说不容易的。我跟我们堕落的人 我们一直活在一种缺乏欠缺感里面，你是不够，你是不够，不开心，然后你一直要找，找钱，找爱情，找顺利，找很多的东西，你一直找，直到最后你发现还是不得满，有一个地方空洞的，得了一下又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真理，正确的认识与使用我们的情感，才可以。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一起多认识好吗？我们一起看神的话，我们看腓立比书。我今天因为时间太赶，所以呢，我就没给各位之前先我就刚刚我给了志敏，可能他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你们会看到我们使徒保罗的情感，他就写出来了，如果上面有你们看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上面有一章三节，三节说，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有没有？腓立比书，我每逢想念你们，你会看到他很多的情感，就感谢我的神，其实第四节也有，我忘了放，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各位，你保罗就欢喜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信徒读了这封信之后呢，也得安慰。然后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各位，我愿意，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虽然一个礼拜见一次，但是一看到彼此的时候呢，你用你的情感来能够告诉他你想念他们。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啊，就又看到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我就站在后面看你们的背影，再次有一个喜乐，原来这聚会圣徒相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积极方面，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用情感来喜乐彼此，那么另外，那情感呢，有时候不一定是用在积极方面，有时候也有我们情感有好像负面的时候呢，那个负面也可以成就主的美意的，所以一个人不能活在这个地上整天只有开开心心的，对，那开开心心是也有，但是也有我们挣扎的时候，迫切的时候，有时候有忧闷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也会有的。所以我们看另一处经文，另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如果你们翻到前面，后书十一章，十一章二十九节，你看，保罗他经过很多的苦难，这个地方他讲他经过很多的苦难，如果你们有看前文的话，哇，他怎么受逼迫，在传福音当中什么危险，然后假弟兄怎么要伤害他，很多的困苦，肉身上心灵上，但是二十九节他的最挣扎的地方啊，还不是他自己受的，他是为教会，对不对？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我们常常说我们软弱，对不对？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各位，这个方面呢，当各位越来越属灵，你的难过感，你的软弱感，是甚至这个地方能够让弟兄姐妹看见神的作为。等一下我会多讲这个方面，我们要让人知道现在神的仆人他难过的地方是什么，所以那个地方我们会谨慎，我们也会迫切，对不对？那保罗用他的情感来告诉我们说，我是这么为教会难过焦急，为弟兄姐妹焦急，我们也为这个东西焦急吗？那 这是一点。但是他怎么 得释放？十二章十节他这里又说，这很多情感的东西，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这些都是负面的吧，困苦为可喜乐的，很奇妙，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缘故，这些软弱困苦极难，是都有主的帮助，主的恩典在里面的，所以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是怎样靠主而就刚强了， 这是也是我们信徒要学习的地方，不能一直消沉这样下去的。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怎么看到希望，看到主的帮助。那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会焦急的地方，我们看到罗马书，好吗？罗马书第九章如果上面我们看上面如果有的话，这里也有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你看心里时常伤痛很多的负面的情感，为什么呢？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为了他们的救恩，他很伤痛各位，我们看这几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学习认识到保罗是怎么使用他的情感。因为以前我在传统教会来我几乎都没有听过牧师特别讲有关情感的信息好像这个讲情感是好像不属灵人情绪，好像情感的人就是情绪化不属灵这个方面。其实不然，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的话他是怎么的善用主给他的情感。我们的情感是叫我们直接能够接触外界的所以先明白我们外界好像我们的环境发生什么事，好像忽然间我们旁边的人难过的，我们马上接触到，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用我们的情感直接影响这个外界的但是各位一定要晓得，我们要懂得使用它所以圣经也说，有时候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动怒，不要这么快动怒，你再听再想再思考这些都是我们情感方面我们从真理要认识的那首先我给各位三点三点很重要的话第一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情感你先要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情感跟我一起说新情感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呢，你的是旧情感认识主的意思就是你重生了你重生了生出来的新生命，对不对？一定有一个新情感，那个新情感是什么？所以我用两方面来讲这个新情感里面有两种感觉两种感觉，一个叫自然的感觉，一个叫属灵的感觉。各位有没有自然的感觉？自然的感觉就一般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会感觉的，你也会感觉的如果有一天你的亲人离世的时候呢，你很难过，你会哭，对不对？这是自然的感觉有时候你的孩子很固执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做父母的他自然的会生气，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固执或者有时候你看一些，我不懂有没有看一些纪录片或者看到非洲的孩子皮包骨的时候你心里哎呀为他很难过，对不对？这孩子怎么没有东西吃有一次我就看那些纪录片没有东西吃，妈妈就是拿石头来煮汤然后你们睡等他煮好了你就有的吃了然后叫他们睡，因为睡了不会饿嘛，对不对？哎呀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就是这个情感就有一点这是人都会的，很自然的，对不对？外邦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触的，自然的感觉但是我们基督徒呢还有一个属灵的感觉。属灵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外邦人不能跟你一起有同哀同乐的那个，但是你会感觉到，因为你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了，你对这个神所给的真理，因为他的真理向你显明了，你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从那时候起呢，你有一个新的感觉。我是每次看我最生气的地方是，我的孩子每次主日学不认真的，我就每次听到老师，连自己的母亲教主日学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那边闹啦，那边不听话啦，这样的东西以前我来的教会主日学老师是拿着藤条了，那就是。这样，然后呢，每个那个规矩，我们教会很多恩典，对不对？给孩子很多，他们就不懂这个恩典的时候，那他们就这样心里面 很生气。有时候，那有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啊，我们特别愤怒，特别激动，有时候最近这个 homosexual 的东西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议题再次被讲的时候呢，很多人出来讲啊，为什么同性恋？为什么圣经总是反对同性恋啊？这样的话啊，甚至有一些牧师他们妥协啊，说啊，上帝也接受同性恋的做法啊，这些东西啊，你们的生活啊，上帝都接受。这些话听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些激动。为什么？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新的感觉已经是结合了救恩，结合了永恒，结合了圣洁，神的圣洁，神的真理是告诉我们一个道德，一个新的圣洁感。所以有时候你为一些人很焦急啊，人很好，但是他不信主，你心里面很焦急的那种感觉，这个叫属灵的感觉。甚至我看那个非洲孩子没有吃东西吃啊，我就说主啊，他们真的是可怜。但是主啊，谁跟他们传福音啊？好像忽然间有这种感觉就出现。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自然的感觉呢，跟新的感觉是重叠的 ，overlap。有时候你也分不出，但是很奇妙的，你里面就是有两个感觉出来。为什么上帝呢？没有把我们的旧的感觉拿掉，自然的感觉，上帝仍然给我们这个有自然的感觉，但是有新的属灵的感觉结合在一起，这个叫新情感。为什么有两种要在一起呢？因为我们活在地上，主教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伤的人同哀，对不对？我们一定有，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要感触到他们能感触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全部就我们的属灵啊，就没有那个自然感觉了，我们一般人吃啊，好吃啊，很开心，去玩啊，那你心里面说，哎呀，这个东西都会度过，都会过去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以后我们要建筑这些东西，不要讨论，这样的话你太属灵，对不对？那人感觉不到你的。所以这方面呢，主给我们圣名啊，有自然的感觉，有属灵的感觉，又在一起啊。那么但是各位注意听哦，这个叫新性情哦，但是当你继续在主里面成长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属灵的感觉是越来越多啊，这句话很重要啊，越来越多，有没有啊？所以你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了，你问你的这个属灵的感觉，比如说啊，注意听我讲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啊，真的叫你生气的，叫你很迫切的是什么？你一定问啊。好像我已经信主三十年了，我的孩子呢，有时候知道啊，爸爸不喜欢我们懒惰，爸爸要我们管理时间，爸爸要我们把书读好，爸爸要我们的品格方面啊，要尊重的尊重人，尊重老师。但是很多东西要做，对不对？很多东西，但是爸爸其实要的是什么？爸爸要的是你们遵行主的旨意啊，这句话很重要了。我要你们遵行，如果你知道是上帝要你们做的，你们要做，你们不要随心所欲。所以他们懂了哦，爸爸有一个他最生气的是什么？其实也不是我们不读书不礼貌，不是，最生气的是什么？你们不遵行主的旨意，你们明明知道是主叫你们做的，你们不做不干，对不对？随心所欲。所以他懂，你知道吗？我们给人那种哇，我最生气的是这个，我不开心的是这个，这个东西是很有力量的，很重要的教材来的。有时候我们要教导，我们讲很多道理，对不对？还不如他一看到你，哦，你最难过的是什么？哦，好像保罗，我极其忧伤，对不对？他极其忧伤，有些东西是忧伤啦，但是有些东西极其忧伤。为什么？因为我的亲族没有信主。我看很多信徒呢，他们很生气的东西啊，都是其实芝麻绿豆的东西啊，好像跟一般的人、世界的人很生气的东西，他也计较的很厉害啊。那 人就问你了，那到底你的信念在哪里？因为看到你的那个情感啊，你很迫切的哦，很感觉不公平的是什么啊？跟一般的人一样，所以他们就不能认出你的基督徒很纯正的那个信念在哪里。有一次我的孩子呢，就跟我说：“爸爸，我不要做牧师了。”为什么不要做？原来那时候我要宣教，我要中国去台湾去两个礼拜，他就一两天看我的呼吸啊也这么重啊，他就感觉，他就直接我的小儿子啊，特别他能够跟我一样，他能感觉人的情感的东西很强，所以他就感觉爸爸的为什么呼吸这样，好像他的表情脸色好像很压力啊。他说我不要这样的压力啊，以后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孩子，对了啊，你能够知道爸爸的迫切啊，我的压力，因为你知道爸爸没有什么东西是很压力的，对不对？除了要传讲神的话，要跟圣民在一起，要兼顾他们的事，所以这是一个牧师应该压力的地方啊。如果你做一个牧师啊，就是开开心心吃饱饱，然后他整天讲笑话跟人开心讲，这样来讲神的话，你干脆不要做了。那你做相声的，对不对？做演员这样就行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天上的道这么迫切，对，所以以后你要做牧师，这一定是神呼召你才能做的啊。所以我也这样跟他讲，但是这个是从那时候起，他对这个神的话是一个慎重感，你们了解吗？所以我要你们去想，等一下你们小组分享的时候，你们特别问自己，问彼此，你们真的很焦虑的，很迫切的，很难过的，是什么？那么你们问，你们信主五年、十年之后呢，有没有改？你们一直听了神的话之后呢，你对有一些东西这是不圣洁的，有些东西以前觉得不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啊。不要绊倒人，这有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些如果你不能骗你自己的，你的情感是你的 feeling， 你的 emotion 嘛，对不对？你一定会懂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你会知道你在灵性上已经成长了。而灵性的成长不是单单知识，你知识懂的东西呢，一定到你的情感里面反射出来的时候呢，哎，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气？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看到弟兄姐妹越来越爱主，我们都要喜乐，对不对？有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哇，我们装修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要帮助的，愿意要献上的时候，喂，那个喜乐，你们爱主的家，我们很喜乐，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会知道，我愿意各位多确认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呢，所以呢，我刚才说什么？第一是你认识在基督里面的新情感，第二呢？你当你信主越来越久之后，你一定会偏向比较属灵的情感了，属灵的感觉那个地方要显示出来那然后第三，最后我讲完这，那第三呢，就是有些东西你说牧师啊，但是的确我还不够属灵啊，我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还不够属灵啊。那么求主帮助我啊，让我不要把道只有装在头脑，实际上我的心能够跟主的一样，对，主喜悦的我喜乐，主讨厌的我讨厌。那这个第三呢？但是我是人啊，我要怎么能够达到像主一样？所以呢，第三呢，你会发现你的信仰道路里面，你会经过很多破碎的情感。跟我一起讲，破碎的情感。各位有没有经过破碎的情感？破碎的心灵。大卫的诗歌每次说破碎的心灵，对不对？各位，你破碎的时候啊，你才会挣扎，然后挣扎之后呢，你的灵性才会更上一层楼。我在服侍主的时候呢，有人就是有一天这么好的人，有一天离开我，有一天离开了，有一天我才明白，主啊，当人离开你呢，你很期待的人离开你了，你很期待的人听了假道了，你心里面是 你很痛苦，这个痛苦叫你思想，主啊，原来只有你才能叫人的生命站立得住，不是我。哦，你还没有破碎之前，你以为哇，主牧师啊，什么都可以做到，嗯，有思考能力，有口才，有胆量。你破碎之后，你说主啊，原来我只是一个仆人，我就按着你的话做，我就是撒种浇水，但是是你叫他能活，对不对？你们养孩子养得这么大，有时候有没有到一个地步你很 geeky 吗？有没有？哎呀，讲都讲不听，讲都讲不，为什么他越大越不听？然后呢，你破碎了，对不对？你来到神面前，你破碎了，原来你想通了，主啊，原来孩子慢慢长大，他有独立思想，他有自己的世界，我不能每一样东西要控制他嘛，我只有一样东西，主啊，让他爱主就好了，对不对？原来你破碎之后，你才会明白你的愚昧，有时候呢，你自己的理想放不下，或者你的动机不纯正，你要孩子这个好那个好，就什么都好，其实只有一样东西他好，就会教导他，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是我们人啊放不下的东西，我们做父母的一定破碎之后 OK， 你跟神挣扎摔跤，主啊，我明白了，你要我做什么，那所以有时候呢，有时牧师讲道的时候呢，有点重，对不对？我的道一定会挑战你们的。那有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一天啊，很生气的回去啊？岂有此理！今天牧师是在讲我。有时候呢，我也在牧养这么多年了，有些弟兄们岂有此理！牧师在讲我，牧师很重。但是呢，他回去啊，一直挣扎，一直挣扎，好像被火烧一样。后来哦，不要来教会了啊，两个礼拜不要来哦，两个礼拜不来了。后来。挣扎到最后投降了，说我终于来了，我愿意束缚了。后来你再走进教会，再听神的道的时候，你的那个谦顺的心跟以前不一样了，比以前谦顺十倍。主所说的，这是主的道，我愿意束缚。如果你们到教会啊，永远都是要开开心心啊，不要挣扎，不要难受的，我绝对保证你们不会成长的，绝对。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道是这样，就让你好受啊！人生已经很挣扎了，社会很残酷了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开心。No， 我跟你说，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上帝是教你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难处当中，你怎么预备自己要束缚神？其实要对付的不是外界，对付的是你自己。那你破碎了、挣扎了，那过后你走过那个关头，祝福你们你的灵性成长。我们叫基督生命啊。这个生命，这个种子掉在地里面，一定要怎样？要死，对不对？破开来，对不对？然后呢，新的生命生出来，连这个种子新的生命生出来，这个种子死掉，对不对？那个外壳破去，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经过的东西，才能成长。所以我愿意各位，你要经过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心，每次听到神的道，那是破碎，挣扎过。有时候你自己很想要的，有些你自己的动机你知道不对的，但是哇，我自己放不下，你自己跟神摔跤过了，降服了，感谢主，那时候你自己有另外一个时间表进到，愿主祝福你们啊。这个信息等一下呢，我们分成小组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分多一个小组好不好？我的不是我的师母的、丽文的、 Esther 的啊，Faith 的，今天叫双双也带一个小组，给你一点挑战，呵呵，大家分担重担，这个是一起我们一起成长。那 分享什么？我的人生当中除了我们很自然的感觉我们都有，对不对？那信主了有没有一个新的属灵的感觉？一定问这个有没有。那如果没有，你问那主有没有每次听叫你听到之后，然后叫你挣扎，叫你破碎，或者叫你遇到有一些苦难试炼的时候你破碎，那个东西来叫你的灵性提升，有没有啊？那你发现经过那个东西你灵性提升，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这是对我们来讲，也特别我们姐妹们非常重要的信息。主，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见人人都情感失控， 借着各种外界的一些影响、资讯情报来受影响。但是主你给圣民、最好的应许就是主，我们这个情感是你所造的，要用荣耀你。求主在这个方面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你仆人的道传讲的时候，来这方面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也使我们重新的认识这个情感，要懂得按着真理来使用这个情感，也在这个情感能够得到主的满足。就感谢你，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分主的时间，我们有一个 很美好的分享。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